政见周刊。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政见周刊，本期的内容选自政见网2022年11月30号到12月6号所发表的文章，欢迎您的收听。
费城举行节日大游行，法轮功队伍受青睐。12月3号晚，在费城市中心举办了隆重的节日大游行，庆祝多个重大的传统节日，包括圣诞节、中国新年、犹太人的光明节、非裔美国人的宽闸节。游行队伍中有代表中国传统文化的法轮功天国乐团和腰鼓队，他们共有近200人，服装亮丽，声势浩大，受到沿途民众的热烈欢迎。许多民众表达了他们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喜爱。
政见新闻追查国际声明，继续追查江泽民所犯罪恶不会停。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主席汪志远周三11月30日表示，将继续追查江泽民所犯下的罪恶，不会因为他的死亡而结束。中共官方11月30日宣布，中共前党魁江泽民30日在上海死亡。汪志远在接受大纪元采访时说，江泽民已死，但他的罪行对中国人民、对整个人类道德底线的灭绝性破坏，特别是对法轮功学员的全体灭绝政策、活摘器官，是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邪恶。我们将彻底的、全面的追查到底。人类将对江泽民所犯罪恶有一个历史上最大的、最严厉、最彻底的审判，绝不会让他就这样结束。
给中学生讲真相中的几则小故事，作者黑龙江大法弟子。尊敬的师父好，同修们好，我是1998年6月正式走进大法修炼，生命在正法中纯净升华，修炼中的每一关、每一难、每一步的心性提高，都渗透着师父的无量慈悲与辛苦。我真切地感受到是师尊牵着我的手，一路慈悲保护着我，一年又一年地走到了今天。今生能做创世主的弟子，是我一生中最大的荣幸，能够跟随创世主在人间正实法，是我生命的荣耀。所以我一定要按照师尊的要求做好3件事，修好自己，救度更多的众生。从2004年以来，我开始向亲朋好友讲真相，给学生讲真相，大面积发放真相资料及手机语音、手机对讲等。到2008年，我与同修结伴到大街小巷面对面讲真相，并面对面发放9瓶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江泽民其人、年历和护身符等。疫情期间，与路人和扫道的清洁工讲，每天能讲退几人。封城期间就在小区院内，见人就讲，还走访小区内的亲朋好友，并给他们送去真相小册子和真相 U 盘。从同修那里拿来4大包真相小册子，与同修配合，疫情封城时把小区住户基本铺了一遍。在面对面讲真相过程中，遇到过各种各样的人，有接受真相3退的，有推脱的，有嘲笑说你有病啊等，有威胁举报的，还有不明真相的学生打电话举报的，还有动手打人的等等。当遇到困境时，就用师父的法鼓励自己，坚定正念。师父说，因为面对常人，各种常人的心都在干扰你，让你的心在这个环境中去磨练。我深知这就是修炼的过程，这就是磨练人心的过程。每天都有人心要去，每天都有心性的升华， 有时也是剜心透骨的，真是有苦也有乐啊。下面讲讲救人中给可爱的孩子们讲真相的几则小故事。一，奶奶我也要练。几年前的一个秋天，跟路边一个初中二年级的男孩讲真相，我告诉他三退保平安的事，又告诉他你们思品课里关于天安门自焚的内容是假的等等有关的内容，他很愿意听，我就给他多讲了一些。他跟我说，奶奶，我同意从心里退出加入过的团队组织，我叫恒某某。奶奶我也要练，因为以前不认识他，不知他家里都是什么情况，我只是告诉他你现在要牢记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并按照真善人做个好孩子，以后你会有机会的。二，我还要见到你。2022年5月1号下午，路遇一个女孩，叫王顺峰。我一边给她讲，她一边提出有些大人也提不出来的问题。她问我为什么要淘汰人呢？我该怎么办呢？等等。我从罗马帝国因为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并迫害基督徒说起，说了罗马帝国的四次大瘟疫，罗马帝国灭亡等，再结合中共邪党打压法轮功，火灾法轮功学员器官。我告诉他，这次瘟疫就是针对中共邪党迫害法轮功招来的。我说你从心里已经退出了曾经加入过的少先队，并诚心纪念护身符上的九字真言，你不会被淘汰的。交流了半个多小时，最后我让他在手机的百度搜藏字石和印度男孩阿南德预言，他当场都搜到了。他说这都是真的呀。我告诉他，你已经三退了，灾难和你无关了。他一再双手合十感谢我，并说以后我还要见到你。三，一块冰糕的诚意。2022年7月5号下午2点多钟，我先后给几个人讲了真相。这时我看见两个小姑娘手里拿着冰糕在吃，我叫住了她们，得知她们是初中一年级的学生，都戴过红领巾。当我说完三退的意义之后，都同意从心里退出来，并一再说谢谢奶奶。一个姓郭，一个姓王，我给他俩起了化名。我们要分手时，郭姓女孩往我手里塞了一个冰糕就跑掉了，我只好拿着这块冰糕去找下一个有缘人。看到一个初中四年级的男孩，我就跟他讲真相，他从心里退出了少先队，我把这块冰糕送给了他。我深知这是师父在鼓励我，其实这都是师父在做，我们只是跑跑腿动动嘴而已，同时也深知救度世人的紧迫性严肃性。这天下午劝退了16人。四，我又见到你了。几年前的一个春天，有一个江西女孩，我给她讲真相之后，她退出了少先队。过了几个月后，他和他奶奶走在街上，遇见了我，立刻把我抱住了，说我又见到你了，高兴得不得了。他奶奶说这孩子对我都没有这样亲过，我深知这是师父在鼓励我。这样的例子很多。还有一个中年妇女，我刚跟她说你知道三退保平安的好事吗？她一下子就把我抱住了，并说我可找到你们了，我在楼道里早就看到你们发的小册子了，可是不知道怎么退，你们快用真名把我这个团给退了吧。我每天的时间都安排得很紧，每天我只睡4-5个小时的觉。我出去讲真相时，人们看我精神足，有许多人问我多大岁数了，我说我快80了，他们都不敢相信，都夸我身体好。 我说我是练法轮功的，耳不聋，眼不花，走路不费劲儿，身体轻飘飘的。借机我深入给对方讲真相，一般都能退出中共组织。我和多位同修配合，十几年如一日面对面讲真相，我们已经没有了酷暑、严寒、风雨、节假日、敏感日。我们从2008年初开始，自然组成学法小组，每天上午集体学法，下午出去讲真相，每天早或晚在家练功补悟，随时交流体会，互相鼓励，共同精进。现在我们把讲真相融入到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有机会就讲。在讲真相中，我们不求数量，一天讲退40多人不起欢喜心，讲退几个不嫌少，只要是我们尽力做了，我们就安心了。我们每天都无声无息地做着这些最神圣的事，兑现着大法弟子的誓约，每天都感到很快乐，很充实。2022年5月13号，这天下午出去讲真相，我出发前的第一念是，今天是师父的生日，我要用实际行动报答师尊的救度之恩，并遥祝师尊生日快乐。所以这天下午用3个小时的时间讲退了17人，多数是高初中学生，我告诉他们课本很多都是假的，因为中共干了很多坏事，老天要淘汰他，所以才有天灾人祸，我们要和他划清界限，退出加入过的团队组织，会在大淘汰中留下来的。所以在劝退过程中，大多数都表示同意退出。我深知多年来的有惊无险都离不开师父的呵护与保护，弟子无法用语言来表达对师父的感恩与慈悲救度，只有精进再精进。同修们，让我们快快醒醒，在有限的时间里做好3件事，更好地证实法，救度众生，兑现来世的使命。进入师父的2015年纽约法会讲法中的一段话与同修共勉，讲真相救众生，这就是你要做的，除此之外没有你要做的，这个世界上没有你要做的。是的，今生作为师父的亲传弟子，在人世间学法修炼主持正法，这是多么大的荣耀啊！弟子一定珍惜这千载难逢的机缘。层次有限，不足之处望批评指正。
讲真相三退的新体悟，作者大陆大法弟子德祥。一，用手机在百度上搜索藏字师图片讲真相三退，我们用智能手机搜索到藏字师图片给他们看，用他的手机搜索图片效果更好，让他看中国共产党亡6个大字，你说这6个字蕴藏天机，是天象变化的预兆，告诉他很多官方电视台都播放了，但是只说前5个字，不说第6个王字，这和故事中讲的皇帝的新装与指鹿为马的事一样吗？说假话有奖，一说真话被罚吗？都荒诞到这种程度了，你回家自己好好看看图片是真是假。现在我帮助你用化名退出以前入过的党团队，以免共产党倒霉时你和他一起遭灾陪绑，因为党团队员是他的一份子， 藏字石图片是天书，是警示中国人天要出手了。你看现在疫情这么严重，请你赶快退出来，保平安健康。你再告诉他诚心念九字真言和下面疫情时诚念真言的例子，再讲疫情严重时，你告诉亲朋好友都念，世人都能认同。有人看到藏字石图片感到很惊讶，有的朋友反复的看说这是真的呀。有时间再讲大法弘传，100多个国家政府百姓都支持，讲江蛤蟆为什么迫害法轮功，讲邪党是怎样制造天安门自焚污蔑法轮功的，讲425上访等等基本真相。用藏字石图片讲真相，在公园河边或散步有时间的情况下采用，效果好。有时间给家里亲属朋友同学都看看藏字石图片，这就是为什么这些年劝你们三退的一种原因，不退出党团队就随他一块灭亡了。可能大法弟子的亲朋好友早就三退了，让他们看看效果更好。因这些年来中国大陆的人天天被中共一言堂的媒体如手机、电脑、电视、报纸严重污染洗脑，以前明白真相，我发现又有犯糊涂的，因此还要重讲一遍。利用藏字石图片是讲真相突破口，眼见为实。网上公开的图片，官方为了反面宣传，请了中国科学院的院士和地质专家鉴定，证明是天然形成的，非人工雕琢。这是天赐证据，我们大法弟子应该好好利用它讲真相、三退，赶快救人呐。二，告诉念九字真言能避开瘟疫，再劝三退。在早市、夜市、白天在菜市场顾客人多时间少的情况下，可以这么讲三退。在买菜时讲效果更好，你就单讲真相，什么也不买，有的人就不太高兴。救人也得随着他的观念才好讲。以前有位老同修天天上早市讲真相救人，买了很多青菜，吃不了就送给亲朋和同修。首先说几句客气话，再讲三退。现在疫情又严重了，我告诉你能避开疫情的方法，念九字真言能避开病毒。什么真言呢？就是诚心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现在不是让你学，不是让你练，这么解释很重要。因为有些人误以为让他练功呢，他们有害怕的感觉。你念九字真言，这功就帮助你了，这功是有能量的，病毒就不敢靠近了，还能杀死病毒。大法弘传100多个国家了，国外网站都报道了很多例子，染上瘟疫了，念九字真言，几天就康复了。接着说，在武汉疫情严重的时候，有一个小区封闭了，有一家六口人全染上病毒了，病情严重，医院没有床位，让居家隔离。他邻居正好有一位练法轮功的，告诉他们念九字真言，这功能够帮助你。几天后全家人都好了。我看过这个资料。接着说，假如咱们地区疫情严重时，你就告诉亲朋好友都念九字真言，天无绝人之路啊，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啊，一般都能接受，效果很好。这时你再问他上过几年学，入过党团队吗？我帮助你用化名退，效果更好。因为党团队是无神的东西，以免共产党倒霉时你和他一起遭灾陪绑，一般世人都接受。有的说学习不好，什么都没入过，你就告诉他头疼脑热时 有困难时常念九字真言对你有帮助。我发现早市、夜市、菜市场做小买卖的弱势群体中普遍文化不高，大多数只上过小学，有的还没毕业，只入过少先队，入团的都很少。以上是我今年讲真相的一些方法与体会，不妥之处请补充指正。
同修讲真相中的两三事，作者大陆大法弟子。近期总是想起几年前和 Z 同修配合讲真相的事，印象很深刻。还有 L 同修也和我讲了他在讲真相中印象深刻的事情。先把我们在讲真相中发生的事写写吧。Z 同修是一位70多岁的老大法弟子了，常年坚持面对面讲真相，和他配合过几次，给我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有一年大家配合去农村发真相资料，当时正值夏季，而且都是中午一点左右出发去农村，正是一年中最热的季节，一天中最热的时候。 Z 同修当时也是60多岁的人了，但他步伐矫健，身姿灵活，比我们这些年轻人发的都快。我有一次走在 Z 同修的身后，看他背着一大包真相资料快速地发着，真是发自内心地佩服他。真相资料铺垫完后， Z 同修又牵头了去农村入户讲真相的项目。他原来上班时在县里的乡镇里工作过多年，转过许多村镇，可以说是活地图，他自己都说这是师父的精心安排。每次去哪个村子他都计划好，大家提前对此地发正念。有同修加入这个项目， Z 同修总是和新加入的同修一组。 Z 同修面对面讲真相很有经验，面对不同的人讲真相，他都有不同的切入点。有时他会根据在此地工作过的经历和人拉近距离，有时他会根据世人的年龄讲他们感兴趣的话题。有一次 Z 同修给一位老人讲真相，老人耳背听不清我们说什么， Z 同修低声说请师父打开老人的耳朵让他听见真相。就这信师信法的一句话，老人真的听见了。还有一次在一户人家里，母子二人在家， Z 同修给大人讲了真相，然后告诉孩子说要做个听话的好孩子，真诚善良忍让，在学校里好好学习，在家里不让父母操心等等。孩子的母亲一直点头称是，并谢谢 Z 同修。下面是 L 同修在讲真相中发生了两件他印象深刻的事。一次是去农村发真相资料， L 同修一进村，有条小狗就跟着他，也不叫，同修走到哪儿他跟到哪儿，一直到同修发完资料出了村，他才恋恋不舍地离开。同修临走的时候和他说，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啊。还有一次 L 同修和 C 同修配合入户讲真相，他们到了一户人家，屋子里有夫妻两人，看年纪都不大，也就30多岁的样子，正躺在炕上看电视呢。屋里破破烂烂的，两个人也脏兮兮的，和男主人一搭话，发现男主人不太精神，而女主人是个傻子。同修二人并没有嫌弃，和男主人讲了真相，并给他退了少先队。女主人是个傻子，怎么讲呢？二人发现他可以讲话，就教他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九字真言。第一遍很费劲，一个字一个字慢慢的教。第二遍，女主人刚说完法轮两个字，一下子就哭了起来，两位同修也跟着掉下了眼泪。这是生命明白的一面，知道自己等来了大法，得救了啊。而我在面对面讲真相中最大的感触就是众生真的都在等着大法去救度。
有次路过一个村庄，看见有三四个老太太在过道口，以前路过时没看到过有人的，就过去和他们讲真相，他们都说从来都不在这里聚堆的，那天就是在等真相。还有明白真相的世人，一看到我们去就热情地打招呼，要新的真相册子，还帮我们给旁边的人讲，并叮嘱我们要注意安全。有些农村里七八十岁的老人哪里都去不了，就坐在家门口，问他们听见过大法真相吗？好多都说没听见过，让他们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他们都点头说好，都不用跟他们讲太多。我想他们明白的一面是多么渴望听到大法啊，也许一生就为这一次的相遇在等待着。
走回修炼路，在媒体中证实法。作者：台湾台北大法弟子。尊敬的师父好，同修好。我今天要交流的主题是走回修炼路，在媒体中证实法。一、修炼之初。我今年27岁，2001年左右得法。当时我是个小学生，对于自己得法的过程记忆不是太清楚。印象最深的是一次周六，得知妈妈晚上要去台北参加学法交流，我就说我也要去。从此每周六晚上都跟妈妈一起去台北，大法的活动也都跟她参加。当时还是小弟子的我不懂什么是修炼，但一直都知道我跟其他小朋友不同，我是大法小弟子。进入青春期的我开始变得叛逆，不爱读书，整天只想玩乐。这时的我已经脱离大法，也没有学法练功，大法的活动也很少参加。上了大学，到外地读书，没有父母的束缚，完全沉溺在常人的生活，只有在遇到大麻烦的时候才会想到学法，但不是真心想学法，而是像常人翻书一样想找到问题的解答。出社会后忙于工作，更是很少学法，这时候的我已经不是个修炼人。2019年的夏天，上班期间突然感到恶心、头晕、忽冷忽热，身体非常不舒服，于是请假回家。回到家后开始上吐下泻，持续到晚上，我感觉我快死掉了。妈妈当时放师父的讲法带给我听，问我多久没学法练功了，我没有回答。当时我心里想，我是个修炼人，我怎么会变成这样？这时才意识到自己脱离大法太远了，心中有无限懊悔。我在心里求师父，请师父救我，我会好好修炼。没多久，我又开始吐，吐出的都是很黑很脏的东西，吐完之后我就好了。后来意识到那时应该是师父帮我清理身体。隔天起床，我想练功，但因为太久没练功，已经忘了五套功法的动作，便开始看录像带重新学练。学完五套功法后，感觉我真的好了，完全没有不舒服。从那天开始，我固定学法练功，开始真正的大法修炼。谢谢师父慈悲，把我从最肮脏的泥淖中拉出来。二、在媒体中证实法。2020年5月参加本地的法轮大法日庆祝活动，因为帮忙辅导员拍照而认识了新唐人的记者同修。同修问我有没有兴趣跟他学摄影，我想到自己一直想参与证实法的项目，后来跟家人说明我的想法后，得到他们的支持。2020年底决定辞掉常人的工作，专职做媒体项目。在同修的介绍下，来到台北新唐人亚太台受训。刚来到台北工作的我，遇到的考验非常多。一次跑新闻的过程中，摄影基础问题 怎么拍都对不到焦。回公司后跟前辈反映后，帮我换了摄影机。当时我向内找，是不是自己哪里没做好，机器不让我拍摄。后来想到自己来受训后很少学法练功，想到师父在《精进要旨三》至巴西法会中说，要想做好救度众生的事，首先就得修好自己。从那天起，都会提前到公司，先学法，再开始工作，也会利用工作中的空档，多学法。逐渐的，我感觉到每天的成长都比以前还要加快一些。受训一个半月后，在一次拍摄过程中，机器又出现问题，摄影机变成开不了机，也关不了机的状态。当时心里很沮丧，回公司的路程，除了向内找，也在想是不是我达不到标准，所以要我离开。当时我找不到答案，一直钻牛角尖的想找出自己的不足。正当我想破头的时候，前辈跟我说，早该换了，这台本来就有问题。心中的压力才放开一些，我告诉自己不要想了，先静心学法。到了晚上，主管要我去找他，当时以为是要说摄影机的事，心里有点不安。主管说，美术组的一位同仁现在不能工作，我记得你有美术背景，你可不可以先来支援美术组？当下我就答应了，对于自己擅长的工作，很快就上手。半个月后，主管告诉我可以转正职了。事后回想，我的使命或许就是要来做美术设计的。前段时间的摄影训练是考验我能不能在这个环境中肩负起救度众生的使命。就如主管跟我说过的一句话，进来新唐人是一回事，待得下去是另一回事，要待在新唐人新闻部是有标准的。从法上理解也是一样，得法了不修炼不能算是修炼人，修炼要实修才是大法弟子。从小我就很喜欢美术设计，我的基本学科成绩很差，唯独美术课的成绩特别好。虽然不是科班出身，但我从小到大的历程中总会有机会让我发挥自己的兴趣，从摄影组转到美编组后，很快就得心应手，工作量也逐渐加大，但我很乐于我的工作。随着时间的推移，本以为我已经去掉的许多执着心渐渐在工作中浮现，经常表现在与同事的配合上。初期我乐于接受同事给我的任务，也从不抱怨工作的多寡。后来工作能力逐渐成熟，我开始会与人比较点击量、工作量、工时等等，心里会想，为什么我做的工作比较多，为什么有人总是消极，也会嫌弃别人作品不如自己，常常有负面的想法跑出来，经常用常人的观念看待这一切。后来在学法交流中才意识到自己有很强的妒忌心及畏私的心，而这些心所反映出来的是对特定同事的反感，也加大了我们之间的间隔。我开始试着放下自己的观念，一点点去掉对同事的想法，那些负面的想法渐渐变少。在这过程中，也发现自己在工作上的积极、乐于表现，是显示心及干事心的体现。我常常因为得到赞赏，冒出欢喜心，而更积极地想要表现，似乎想证实自己很有能力。每当这样的状态出现的时候，我做出来的成品就会不如预期。后来我悟到，我的工作是来证实法的，不是证实自己。工作中有太多的自我，让项目中充满不纯净的因素，我的成品才会不如预期。在做媒体项目的这段时间，我也深刻体会到大法修炼及证实法的严肃。三，家人同修的离世。今年初，妈妈开始身体出现不正确状态，食量变小，人也变得消瘦，没有体力， 后来渐渐的没办法工作，几乎都躺在床上休息，也无法学法练功，只能听法。这过程中有找同修来学法交流，我一开始认为这是旧势力的一种迫害，因为妈妈承担了重要的大法项目，这段时间妈妈没办法做项目的工作，我在媒体的工作也受到影响。这样的状态持续了一个多月，直到一天早上，家人发现妈妈情况不对劲，脉搏越来越弱，叫了救护车送到医院，急救后住进加护病房。当时我的念头已经不对了，我相信了医生能治好妈妈，我相信了常人的方式。随后医生签了张病危通知，表示疑似乳癌末期，扩散到其他器官。当时我们一家不承认这种病业假象，全家开始每小时发正念，一起学法，也请当地同修一起发正念。之前没有修炼的姐姐也加入我们一起学法，那几天感受到干扰非常大，只要学法，外面的雨就特别大，雨声甚至盖过我们学法的声音。发正念力长，常常感受到有股力量在拉我的手。第五天，中午发正念的时候，医院通知，妈妈心跳停止了。去医院的路上，在加护病房外，直到安息室，心中还是不断地发正念。在安息室，我与家人及同修在妈妈身旁不断念着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当下我还是不相信妈妈走了，直到礼仪公司来，妈妈上车的那一刻，我突然想起前几日与爸爸说的话。我说，妈妈如果好了，妈妈身边的亲友是不是就会相信大法救了她，这些人是不是就会得救。我那一刻明白了，这是错误的认识，救度众生是大法弟子的使命，难道因为妈妈的离世就不救人了吗？我明白了自己的使命是要救人。那时我在心中告诉妈妈，安心跟师父回家吧，以后换我来。我知道妈妈的离世不会只是一个问题，我没有怪别人，也没有埋怨，只是开始深深地向内找，找到自己很多的不足，修炼不扎实，太多的常人心，怕心很重，正念不足，即对妈妈的情太重。回头看看自己从得法至今，总是看着他修，遇到困难，不是学法向内找，而是希望得到他的答案，没有自己在法上的认识，他说什么就是什么。这样的修炼状态也让我在妈妈遇到生死关的时候都没办法正确认识，帮助她走出来。师父在红营二鼓楼中说道，重锤之下之精进，妈妈的离开敲醒了不精进的我，突然明白妈妈常对我说一丝一念都要在法上，好像知道了接下来该怎么面对所有的一切。我告诉自己，不管遇到什么事，一定要信师信法，正念正行。我也告诉自己，必须借这个机会向亲友讲真相。或许是当时升起这样的正念，在后来的过程中，遇到困难的时候，法马上就浮现在我面前，让我知道如何去做。在处理妈妈的后事的过程中，利用亲友来致意的时候，向他们讲真相，甚至推广神运，很多是我从来没见过的叔叔阿姨。以往因为怕心，从来没有亲口对人讲真相，但我告诉自己，不能错过这次讲真相的机会，因为这些众生可能以后就更不容易遇到了。一次在会馆，三阿姨哭得很伤心，我坐到她身边跟她聊天，安慰她，发现她对大法有些误解，于是耐心跟她解释，也跟她分享妈妈修炼的过程。最后三阿姨跟我说，原来你妈妈这么善良温暖，是因为修炼了法轮功。 妈妈的追思会，与家人准备了一篇追思文及影片，向所有亲友讲真相及妈妈修炼的过程。准备的过程中遇到许多考验，不管遇到什么困难，我都先放下手边工作，静心学法及保持正念，也在每一次的考验中看到自己有许多不足及执着。当放下那些执着及修正自己的不足后，这些看似巨大的考验都会迎刃而解。追思会结束后，收到许多常人亲友表示感动，也了解了大法的美好。一位阿姨给我一封亲笔信，写道：你们准备的影片及追思文已深植在阿姨脑中，这一刻我明白了，好友的远行没有带走世间任何东西，只有留下最美好的真善忍。我忽然能理解师父的法在《红营二法正乾坤》所说的：慈悲能容天地春，正念可救世中人。四、结语。回想自己得法修炼的过程，中间脱离了大法，谢谢师父慈悲，在正法的尾声还能让我走回大法，让我有机会参与正实法项目。妈妈的离世让我深刻明白了师父在2005年旧金山法会讲法中说的：所以你碰到了好事坏事，只要你修了大法都是好事，一定的。失去亲人的痛苦，在面对如此巨大的苦难，我和家人都没有被击垮，而是对大法更加坚定。没有修炼的姐姐也因此走入大法修炼，在正实法的工作中更加清楚知道，我来到这里的目的除了个人的修炼，更重要的是救度众生。最后以红营二见真性与同修共勉，兼修大法心不动，提高层次是根本，考验面前见真性，功成圆满佛道神。以上是我的一点修炼心得，不足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谢谢师父，谢谢大家。2022年台湾法轮大法修炼心得交流会发言稿。
我是这样否定绑架迫害的，作者辽宁大法弟子香莲。自己这些年经历了太多太多了，通过学法明白了怎样才能否定迫害，特别是师父在2003年元宵节讲法中讲，我是李洪志的弟子，其他的安排都不要都不承认，他们就不敢干，就都能解决。你真能做到，不是嘴上说，而是行为上要做到，师父一定为你做主。而且师父周围也有很多护法，有很多佛道神，还有更大的生命，他们都会参与。因为不被承认而强加的迫害是犯法的，宇宙的救理也是不允许的，无理的迫害是绝对不行的，那样旧势力也不敢干，就是大家尽量的走正。这段法对我的指导太大了，受益太多太多了。特别有两次对我比较大的绑架迫害，按法做到后，我都是第二天回家。有同修说这么大事能回来，不可思议。怎么做到的呢？首先没什么怕心，也没有或基本没有负面思维。一般警察都把自己当作执法者，把我们当作犯法者，一开始就会审问你姓名、住址、电话及配偶的信息等。这时我就会马上反问警察，你是以什么理由审的我？他会说是刑法300条。这时我会立刻再反问他，刑法300条就只有两个问题，一个是我们是不是邪教， 另一个问题就是哪条法律法规被我们破坏实施不了了，请你给我拿出法律条文来。这时多数警察马上就无语了。我发现大多数警察根本不懂法律，这时我们立刻转换角色，成为主角就开始审问他们了，告诉他们宪法36条明确规定，公民有宗教信仰自由的权利，你已经触犯了刑法第243条，诬告陷害罪，捏造事实诬告陷害他人，意图使他人受刑事追究，情节严重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管制，造成严重后果的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你们才是真正破坏法律实施的犯罪者。这时我们就开始讲基本真相了。国务院新闻出版署第50号令，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公安部颁布了公通字2000-39号文件，14种邪教里没有法轮功、文革的前车之鉴等等，如意发挥。同时也告诉他们，我们所有的私人物品与刑法300条没有任何关联性，所以我不会回答你与本案无关的任何问题。做到这一步时也就没有笔录了，会感到师父已经开始解体警察背后的邪恶因素了。我们千万不要怕警察，因为这不是人对人的迫害，是另外空间邪恶干的。只要我们在巨难面前真正做到不配合邪恶，邪恶立马解体。千万不要因怕心法理不清，放不下人的东西被警察诱骗。如果一问一答，基本就把自己送进黑窝，或写了三书，后悔来不及呀。有不在法上的，请同修慈悲指正。
与生命的对话，作者思文。有时候天目关注的一些事情也是很有趣的。丈夫拿回来一片仙人掌，随手把它放在了鞋柜上，仙人掌躺在那有一段时间了，我把它放在一个杯子里，放了一点水，他说，主人谢谢您。一次仙人掌对我说，主人很繁忙啊。一次浇水时，仙人掌说，水多了喝不了。我倒出一些，仙人掌说，谢谢主人。在同修家，同修家的风扇对我说，主人很有个性。我说，我知道，感觉也是云淡风轻的。在今年秋天8月17日这一天，我听见了外面传来几声鸟叫，叫声孤寥沙哑单调，就像一个忧伤的人在自言自语。我听出了鸟儿鸣叫中的含义，它是千里之外的鸟，为躲避鸟瘟飞到这里已经没有力气了，亲戚死伤无数，它行之影单，心内悲伤凄凉。末节时期岂止人类有灾难，众生皆在遭劫。我听到本地的鸟儿快乐地说笑着，他们远离那个忧伤的鸟儿。我给办公室里同事的花浇水，那个红花绿叶的植物感激地对我说，你真是好人啊。我知道这是一个洗水的植物，因为疫情大家居家办公，植物喝不到水也不容易啊。我给那个高高的浑身带刺的植物浇水时，植物说，你和他们不一样，你发出的东西让我们感觉很舒服。我笑了，我明白他说的意思。我在看法时，他们感觉到了一个让他们舒服的场。因为疫情小区被封门，一天我用微波炉热饭时，我看到微波炉里面工作台面那闪过两次火光，我赶紧拔了插头。我想，你别坏呀，这个时候不能修又不能买，太不方便了。过了一会儿，我又插上电，按下按钮，结果微波炉又闪了两下，然后就不能用了。我在想， 能不能起死回生呢？希望有奇迹出现。结果微波炉里的那个生命说，到瘦了，不能好了。那个说话的生命像摆脱了一种束缚一样，轻松地出来了，潇洒地走了。那个感觉就是，我终于不在里面束缚了，我可是自由了。我给踢球机充电，电充满了，我把它拔下来。我看见脚上的袜子起毛球了，就伸着右脚用机器踢袜子。过程中，我看见脚心惊胆战地说，可别捡到我。我意念中说，不用担心，我手有准。可是右脚还是在担心，我就不踢了。我装踢球机时，右脚喘了一口气，说，真是吓我一跳。其实不但生命能与我们对话，我们体内的生命，他们互相之间也对话。有一次，我意外发现了手和手头的对话。事情是这样的，我左手食指上有个小伤口，我在切辣椒时，那个辣椒真的很辣啊，我的伤口被辣到了，疼得不得了。我想都没想，一下把手指送到嘴里，那个舌头在舔食指伤口，疼痛瞬间减轻，舌头感觉到辣了。我看见食指感激地对舌头说，你真好，真无私。舌头说，这是我的职责，就是品尝味道。过了3个小时，我想起这个事，想看看他们怎么对话。我把手指放在嘴里舔了一下，食指说，别呀，伤口要愈合了，你可别把伤口舔开。舌头说，是主人把你放进来的，我是习惯，对不起呀。生命在各自的境界中有其烦恼，有的也自有其乐啊。
听众朋友，这一期的证件周刊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